这一集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啊。求学时期是就读家政科嘛，那后来从事过搬家工人、补习计划、幼儿补教老师、model、演员、waiter 甚至是主持人、空少等等，那非常的斜杠哦，那应该也算是斜杠人生的代表人物啦。
谢谢谢谢。
那最后反而很跳痛的啦，成为我们听众们最熟悉的 ESPN Fox 体育台的主播，那也做了二十几年了，
21年又29天。
那最近还出了一本新书嘛，叫《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来，欢迎我们的 Hasta Vista Baby K U Very Much 的常主播常舍常富宁。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常富宁，今天很高兴来到大叔野球果细沙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哇，台语
喜欢大家讲果细沙，
那都是运动拉赛，没有很专业的数据啊，也没有很特别，就是都拉赛。
你觉得到最后会不会变成我访问你？
搞不好。好来，那就请常舍聊一下近况啦，最近都在忙什么事情，那也可以趁机打输一下啊。
打书你刚才已经帮我打过了，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本自己写的书。前面一本书当然是也是我的书，但是那本书是口述，然后由专业的写手帮我写出来的。我觉得如果说买过两本书的朋友们大概可以感觉到我的第一本书跟第二本书之间风格上面有很大的差异。但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所以我在自序里面写说我是一个假作家，但是讲的是真故事。我个人当然我两本书都很喜欢，但是对第二本书我的感受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毕竟是自己写出来的，然后自己写出来的书感觉上好像就是有点怀胎十月的感觉。在这个怀胎十月的感觉过程当中，写了书才知道自己的中文其实真的蛮差的，真的蛮差的。当搜索枯肠的时候，当夜深人静想要挤出每天的500字的时候，发觉哇，原来每天要写500字出来真的蛮困难的。那好不容易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把这本书写好，我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不管你是在书店翻阅我已经很高兴了，或者是你愿意把它买回家，那我更高兴。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30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它也许并不是家喻户晓的明星选手的名字，但是就是从这些小人物当中，我觉得我们更能够发现运动之美，然后还有人生态度的不同。我个人推荐我的书的原因是在这里。打得不错吧？
不错啊，不错。
在家里面背好几次。
那其实大家平常在电视上都对长蛇算是非常熟悉了啦。
谢谢。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啦。
好，
请问长蛇在尚未从事这个媒体跟运动相关行业的时候啊，那自己最常从事的是哪个运动？那或是说最常是关注哪些赛事这样？
我自己喜欢打篮球。从小跟爸爸妈妈一起看棒球，就是三级棒球的年代。大概就是晚上半夜起床，威廉波特、劳德代堡、少棒、青少棒、青棒，都是那个时候跟爸妈一起起来看比赛。那起来看比赛唯一的好处就是我妈一定会做宵夜。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棒，对对对，觉得小朋友嘛，对，没有什么胖与瘦的问题，然后就会开开心心的跟爸爸一起看比赛，然后吃妈妈做的东西，觉得这个晚上很开心，然后看到早上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就再回去睡个一两个小时，反正妈妈一定会起来叫你起床。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棒球来讲，棒球是一个憧憬，篮球是真正从事的运动。篮球场上当我投进第一次投进篮筐的时候，就觉得哇，打篮球好棒，那是应该是国小5、6年级的时候，所以就开始慢慢接触篮球。自己最关心的赛事当然还是 NBA， 因为跟妈妈爸爸因为在上班工作比较忙，跟妈妈有些时候看这个台视，也是我学长已故的副导演主播的转播，
应该是从那个湖人跟塞尔迪克那时候
差不多，对，差不多，对对。我一开始接触 NBA 就是 Magic Johnson 年代，跟
Larry Bird，
对对对，我妈妈只知道贾巴，因为我妈不会讲英文，但是当主播讲贾巴的时候，我妈说：“那有人叫贾巴，
贾巴。”
所以他就去把这个名字记起来，所以就跟妈妈一起看比赛，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那是哪个契机点或哪个时间点哦？那开始正式的进军这个媒体业或者是主播圈的？
说起来也是要谢谢我爸爸。爸爸虽然管我非常严，但是我觉得爸爸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某一个不晓得什么时候的日子里面，我爸看到《民生报》 民生报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代表，但是在我们小时候，民生报是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代名词。然后在民生报的小角落里面看到一个 ESPN 想要争主播的这样的广告，
算缘分就对了。
对，当时其实我在国泰航空公司服务，我在当空少，我在香港。爸爸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问我说，诶，你不是想当体育主播吗？我说真的吗？我怎么不记得？因为可能我爸对我的印象就是小时候好动，然后也还能够讲几句话，因为我爸我妈妈在小时候对我的培养就很注重说话这一方面，所以我常常参加演讲比赛，然后我爸就敦促我说，那你可以试试看。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当时人在香港工作，我爸爸希望是说能够把我从香港找回来，希望我能够留在他身边，但没有想到这个工作却让我离他越来越远。
新加坡，
对，我去新加坡，对 对, 对，原本50分钟的飞机到最后变四个半小时。对，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不以为意，我爸敦促我的时候，我其实没有非常积极去做这件事情。我爸等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奇怪，我这儿子怎么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于是他自己写了履历表，自己继续。
哦，帮你写。
对，他帮我写履历表，自己继续，然后跟我要了那我们小时候履历表就是很小一张，可以大家知道
写一些基本资料。
对对对对，然后继续。然后我也不晓得 ESPN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从这么多履历表，听说啦，这个是我后来
听说。长得帅啊。
没有，应该不是。听说大概有150到200份之间的履历表寄过去，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么多，但是从那个中间他筛选了15、16个人去参加他的面试。然后我是其中之一，然后去参加面试的过程当中，我排第三号。我进去面试完出来以后，我那个当时的香港主管，然后在新加坡工作，他就从面试的摄影棚里面跑出来，问我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我一开始觉得，当时还是有点小屁孩的感觉。
那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
我那时候28、29。那时候还有点小屁孩感觉，29岁还称呼自己是小屁孩，我觉得是很过分。但在 我小时候也许不像现在。那当我的主管，未来的主管出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只想说我才三号诶，后面还有13、14个人，对，你怎么会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我就跟他讲，然后我有还有工作在身，我说我可能没那么快，我可能要再隔一段时间。因为在大公司里面，你可能要离开、要离职，需要一定的程序。
好流程什么？
对，一定要对。我说可能要一段时间，他说没关系，我可以等你。我那时候才觉得，哇，他真的很想，他真的想要我来这个，就是他真的希望我能够得到这个工作。我就反问他，我就有点我也不晓得哪里来的那种想法。我就说，可是你后面还有十几个人都没看过。他说我知道，但是我们觉得就是你了。他说他觉得他跟其他的主管讨论过，他觉得就是我，蛮讶异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我。后来我想想，也许我就是一张白纸，因为我对主播这个工作，对体育这件事情，我所有的只是一点热情，然后过去曾经打过篮球这样的经验而已。那如果说我对主播这个工作有任何一点点的优势的话，我觉得是面对摄影机。因为我在去国泰之前，我已经当过 model 拍过戏，所以对摄影机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陌生。我觉得我在摄影机面前很习惯很泰然，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唯一的优势在这个地方。然后果不其然，当天晚上11:45打电话到我家，跟我爸讲说你儿子已经录取了。全公司从 ESPN 到现在的 FOX 世界体育中心的主播，他们可能也会经由考试，但是播比赛主播，所谓的赛事主播，在我之前没有，在我之后也没有，我是唯一的一个公司用考试的方式考进来的人，其他都是挖角的。
那后来离你正式工作跟你离职后来差多少多久时间？
可能有差不多2个多月时间。我正式到职是10月2号嘛，1999年的10月2号，所以我刚刚说到今天我已经21年29天了，中间真的经过蛮长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时间。
好，那再来就是节目中嘛，跟访谈上常听到你有一些惯用词或是一些 slogan。
对对对。
那这些是特别有赛前或是日常生活中有去模拟过编过的，还是说当下的情境然后就信手拈来很自然的脱口而出？
大部分都经过编排的。应该说全部都经过编排的。
就事先遇到什么状况你可能就会讲出什么话。
比如说像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 Hasta la vista baby， 这句话其实我在开始接触棒球的时候，我当然没有想过要有什么全垒打口号这种东西，但是当我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其他的国外的主播大家都有 大概自己的一个全垒打的口号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自己也要来有一个，我是不是自己也可以想一个。想了很多，在镜子面前，在洗澡的时候，在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想了很多，练了很多，怎么都觉得这好像不太对，这个好像是别人用过的等等。到最后我想到魔鬼终结者第二集，然后小帅哥跟阿诺讲过说，哎，你不能再讲 goodbye 了，你要讲 hasta la vista baby， 这样比较酷。我就把那个画面找出来，然后学他讲话，我发现，哎，好像还蛮合那个节奏的感觉。有一天早上，当时我跟邱平、曾文成先生，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台北、新加坡两边在连线转播了。有一天早上六点半我们连线的时候，七点的比赛，我跟他讲说，哎，今天有人打全垒打的话，我会讲一句话，你不要被吓到。哎，那天真的有人打全垒打，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已经忘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了，我就跟这句话脱不了关系了。
听到这句话就知道又是长舌
的。对对对 对, 对, 对、啊、那像是好球带的话，比如说不看会想念，看了会怀念、
啊、对对对，
或者是对看了就宰羊，不看莫宰羊，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这个东西也是自己慢慢想出来的、哦、我想做的是也许我可以让所有喜欢我或是对我不熟悉的观众，在看我播比赛跟我播带状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差别性。常富宁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面向的，这个面向呈现在早上七点的比赛，还有傍晚八点半的好球带，这个是我当时的想法。
好，那转播过很多的比赛嘛，很多的赛事，那印象最深刻的国内外赛事是哪一个？那或是说在生涯过程中没有转播到或没有看过，那未来最想去参观什么样的赛事？那我们之前来宾很多都是 football 嘛，
football,
或是那种、
啊、
那英超之类的，因为这个比较不容易去现场看到。
对，
那长舌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自己比较特别的
？football 是。足球还是
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我也蛮想去的。曾经有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差点要去看，但是因为球场离我住的饭店太远。现在除了 American football 之外，我最想看的是冰球，因为冰球的速度很快。然后我觉得，对对，打架我觉得还好，是因为它速度快，我会觉得我看不到那个球。所以的他的那个球其实是一个 putt， 就是一个厚厚的，
对对
对，好黑色，
像杯垫这样。
对对对，像杯垫。我很想看冰球比赛，很想到现场去看冰球比赛，跟像刚刚两位所说的那个美式足球。至于国内外最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我记得文成有一天在我播完水手跟印第安队比赛之后，他告诉我，哇塞，你今天播一场很精彩的比赛。我那时候自己还不知道。但我知道那场比赛打延长，然后最后印第安人逆转，但是我所不知道的是，因为那个时候转播经验还很浅，不晓得说、哦、原来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因为原本到了第七第八局的时候，印第安队还落后给水手队，水手队那天做客，然后印第安队最后在九下把分数追平，然后到延长赛把比赛赢到手。那场比赛好像是14-12，还是大概分数在十位数字以上。那场比赛是我人生当中觉得蛮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第一次看到这种大比分的逆转秀。国外的比赛当中，另外一场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王建民接近武汉打的时候，结果没想也是对水手队，对对对，也是对水手队。那场比赛被 Ben Broussard 打出了一支全垒打，然后把他的武汉打比赛破功。在整场比赛当中，我的屁股没有离开过一次，
那真的很感动。一个台湾的小孩，然后到美国打大联盟最高殿堂啊，又差点完成最难完成的一个，真的是
对对对，真的很不简单。然后再来，如果说讲到国内的比赛的话，瑞安的完全比赛应该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
哦。那个真是史上
那个剧本用写都写不出来的，
写不出来
的、
啊，
而且是中华职棒史上第一次完全比赛。
完全比赛，然后又是
如果说没有郭富林的再见全垒打的话，怎么能够成就他的完全比赛？
是。
当时在转播室里面，我不瞒两位，也不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真的到第五局之前，我还没想到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是完全比赛，
感觉就一般的比赛而已。
对对对，
突然间走成这个样子。
对对 对, 对，然后第五局。因为中华职棒五局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整理场地的比较长的一个休息时间，然后东哥站起来，他走到外面去的时候，我才想到我不能站起来，
不能破坏那个，
不能破坏，对对对，不能把 Cree 搞掉，对对。就像是我播2010年那个 Roy Halladay 在季后赛的武安打比赛一样，对对对，
他第一次，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到我不能站起来。整场比赛唯一站起来就是郭富林打詹全老师，
受不了。
对，
那个真的很难做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写不出来的剧本。
是。
然后也很高兴我能够有机会在补赛的时候转播到这场比赛，还转播到统一对中信兄弟。当然这是今年的冠军赛戏嘛，但是那一年同一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中信兄弟对统一投过五安打。
那个也是洋将嘛？
对，也是洋将。对，
那个就是现在好像转任那个艾迪顿吗？
艾迪顿的
啊，对了，对了，艾迪顿，艾迪顿，
我还丢手套，
对对对，
丢帽子。
所以同一年，中信兄弟对统一师投过五安打，然后到了补赛的时候，瑞安对中信兄弟投完全比赛。我觉得这一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而且也是我个人转播生涯当中很难忘的一场比赛。
我们这一集应该赶快剪一剪，我在那个今天开打前把它放出来。
哎呀，很不错啊，
来不及，我们没有那么厉害。
哦，好好好。
啊，对啊，那我插话问你一个好了，因为现在大联盟啊，很快了，大概第四局、第五局啊，五安打就会把 no hit 打在那个网页上。
对对对，
好像有点违反那种传统跟破坏那个。
就是像那个 APP 上面，第五局就会亮
灯，就选 no hit，
对，就会亮那个红红的那个，然后我们就会看，哇，才第五局就亮灯了，
好像破坏了棒球的传统跟规矩那种感觉。我不知道长城这边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他其实是想吸引大家的注意。
是。
那身为一个转播人员，我比较在意的就是所谓的不成文规定，就我绝对在比赛中不讲。文成一定也是一样啊，或者是
我们一般在看球的，
或者是蜡吧，或者是紫萱，我觉得我们每一位球评都心里面都心照不宣。我觉得大联盟在网页上面打，我觉得没办法，因为他想要吸引大家的注意。那但是我们身为转播人员的，第一个就是不讲，第二个屁股不要离开椅子，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前辈讲过一些啊，比如说烟要一直点啊，或者等等等等的，我觉得都很好，因为那是棒球比赛当中可爱的一部分。你做这些事情，它不见得会成就乌安达比赛，或者是说乌安达比赛不会靠你，不会因为你屁股没离开椅子，或者是没讲而成功。
球场上的表现。对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记录的渴望。其实展现在很多不同的面向上面，我觉得那是可爱的地方。
对啊，棒球有趣就是这样子的。
对 对，
不预期性太高了。
对对对。
对啊，那当然啦，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 Podcast 节目是稍微偏台湾棒球跟中华职棒的节目。
是是是是。
那长蛇对于我们台湾棒球或者是中职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啊？然后看法或者是一些酸民很多建议嘛？那长蛇这边有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些建议跟看法这样？
对于网络上的朋友他们的建议，其实我并没有太花太多时间去看，对，很抱歉。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怎么样去增强、增进或者是改善大家去球场的看球体验？我一直觉得，如果说观众朋友愿意的话，当然在家看比赛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因为你大家看比赛，我才有工作嘛。但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去现场看比赛，因为在现场看比赛，虽然没有重播的镜头，没有重播的画面，没有重播的角度，但是你跟大家一起看比赛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到了国际赛，到了中华队在国际比赛当中，面对到日本、韩国的时候，大家会同仇敌忾，一起跑到一个那么多不认识的人，跑到同一个地方去看比赛？因为不可否认的，大家一起看比赛那个感觉是不同的。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去现场看比赛，但去现场看比赛就牵扯到我刚刚讲的看球体验了。我们的看球体验对照我播过的美国职棒、日本职棒来说，硬体一直是中华职棒被诟病的地方。
从我们也是从第一集算到现在。
对对对对，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做过很多建议的。那我比较想到，我会想到的是一些小地方，比如说像是厕所啦，像是贩卖部，或者是纪念品。这种贩卖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可以让球迷朋友，比如说像乐天桃园，我觉得就做得不错。对对，那但是以厕所这个环节来说的话，我觉得富邦做的比较好。
后来改建的嘛，新增建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扩建的。对
对，当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看到比赛的时候，观众朋友会很安心的去买东西，去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电视可以看得到。
这个中华职棒真的比较，这一点比较
差。对，然后对于上厕所的时间，女生要花的时间比男生久。女生如果要再补个妆的话，可能要五分钟以上。所以你怎么样让女生的厕所的数量比男生厕所多？然后又把女生厕所的，我觉得镜子很重要。对不起，我讲的可能很细，就镜子很重要，因为你要让一个去看棒球的女生觉得自己在棒球场也很漂亮。因为她在看棒球的过程当中，女生比较少会一个人去，男生可能会。
是是是，
那女生可能会跟男朋友跟她的朋友女性朋友一起去
闺蜜，
对对对。那男生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你最好发挥男性魅力的时候，因为女生去看比赛可能不是对棒球比赛这么了解，她不像篮球投进了就有分数，没投进就没分数。棒球比赛可能搞了半天，诶，一二垒有跑者，结果两出局，然后或者是一二垒跑者一出局，然后结果一个 double play 结束这个半局。所以我觉得对女生来讲，就是你要让她怎么样来欣赏这个棒球比赛，除了让她自己在镜子面前很有自信之外，男生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做一些旁边辅助的一个角色，告诉你的不管是太太或者是女朋友说，诶，为什么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让她对棒球比赛慢慢产生兴趣。另外就是我觉得啦啦队的部分，如果说我们的未来的啦啦队可以跟日本韩国看齐，不见得一定是要跳他们的舞步，但是我觉得在啦啦队的力量上面，因为球类运动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运动，不管是 NBA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职业运动，他们的啦啦队举手投足之间是很有力量的。他这拳出去真的是女生啊，不以女生的力量来讲，他真的是用力在出去。那我觉得我们啦啦队在这方面可以改进，就是可以做得更好，让大家也觉得说，哦，我从啦啦队的节奏、舞步、力量上面可以感受到，哦，棒球比赛真的是很有活力的一个运动。我觉得这几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未来可以加强的地方。
嗯，在啦啦队，我们上次有提过，因为大部分都是 part time 的。
对对对，
哦，这边兼一下，那边兼一下，
对对对，
所以 这可能也是有一点差异。
当然当然当然，
如果是专职的，有可能就比较有升迁制度的。
其实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差别在于专职跟兼职之间。嗯，比如说像球场的一个设计、建造、规划等等，如果将来有哪一个企业他愿意跟政府单位出资一人一半，我们就会有像美国职棒大联盟或像日本职棒这种可以自己冠名的球场。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大叔野球，大叔野球棒球场，
可以吧，可以吧。
假设我们有一个大叔野球棒球场，那这个球场就可以按照球队他们的规划、球队的特色去做整个球场的设计，
量身定做。
对对对对，当这个球场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会是我们在往更好的职业运动发展的很重要的一步。
对了，讲到兼职，我再那个离题一下。
好，
我据说那个光是场地组，好像台湾也都是用什么兼职的工读生或什么比赛前来整理一下什么之类的。
对，
那我据说大联盟很多都是编制好七个人、八个人，他就是全职的工作人员，他可能整天就是在弄球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球场维护，或者是他拉帆布、撤帆布的时间、速度，然后整个流程上面每个人该负责什么事情，
训练有素，
两边完全不一样，两边是完全不一样的。球场维护当然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但球场维护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当我们能够有一个球场是企业冠名，或者是球队跟政府单位大家各自出资一起来合建的球场，球队有话语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才能够慢慢落实下来。因为政府单位可能他有他的考量，他没有办法去养这些人。但我觉得一个球场的维护，其实在建造球场之后，就好像你生了一个小孩之后，你要把他怎么样把他养大嘛，你总是要把他放在一个你认为合适的环境里面。球场维护也是一样，你要怎么样把草皮维护好，把红土维护好，这需要非常专业的人，然后我们要相信专业，然后让专业的来做。
我们有养啊，我们是养蚊子的。好了，我们这一段把长蛇这一段抠鼻起来，每一集都给他一直放，一直放。
哎，不，谢谢。
基本都一直 repeat。
谢谢。
所以他刚讲那个冠名，那个这一次的那个台湾大赛，他就是
台湾精品，
应该算是。
好像以前也有
过，
好像
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有。
对对对 对。
但是就说这个消息一出来，球迷啊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其实我觉得蛮两极的。
是因为他台湾精品的那个名称凌跟那个形象设计凌驾在棒球之上，他凌驾台湾大赛之上。
说他的失衡了，
中华职棒的 logo 设计是在底下的，台湾精品是盖在他上面的，
就是那个
哦，是这样的，
就
是
对，就跟之前那个峰哥的雕像一样，光差海洋，
对对对，
生计突是比那个峰哥的雕像更让人家凸显，所以大家是对这个不满意，
把焦点好像就是
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地方，因为选手也好，比赛本身也好，应该才是重点。就是你的冠名，虽然你出了这么多钱，但是身为一个企业，如果说你能够有这个雅量，让自己的企业的 logo 或者说自己企业的露出变得比较稍微比较小一点，我觉得是企业会让大家称赞的地方。
这个也牵涉到设计的问题啊，
对对对，
发包给设计公司，他怎么去设计这个形象？
确实，
这个可能长期还要。 然后还要适应一下。
对对对对对。
好，那前半段都在讲这个棒球嘛，那跟台湾棒球，那我们也是希望台湾的棒球跟中华职棒越来越进步了。
一定。
那现在开始后面就偏比较拉赛了。那刚才有讲到那个长蛇的新书嘛，主播台下的好球带人生，那写了很多运动员在赛场上或赛场下的故事，那并附上自己的一些感想，这一个 memo 嘛，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本书啦。那我个人是对那个 Ryan Corrigal 是不是？哦，他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选手
的故事最感动了哦。虽然我对高尔夫球的研究不多啦，那当一个年轻人哦，甚至他才是一个小孩子，
大小孩子，
那竟然是因为一个意外、一个伤痛哦，掉到人生的谷底，甚至还很接近死亡
的边缘，对对。
那之后在整个复健，然后从伤痛中复出、爬上来，这个故事非常感人。而且这个故事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中。
对对
对。那我那时候看的时候真的有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
哇，
真的
很
感
性
的
你。
对，那后来去 Google 他，其实他最近就练到就是用单手去挥杆。
对对对。
他另外一只好像是有点像
已经
麻痹了，
已经瘫痪，对对对。
瘫痪掉了。
对对对。
我真的心头会这样揪一下这样子。那想请问一下说，长蛇是本身对这所有故事里面自己最有感觉、最津津乐道的是哪一个故事？那或者是说，你心中还有更多的故事，或心中有更多的手稿，那没有被列入这30个的，算是遗珠之憾？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绝对有遗珠之憾，因为有遗珠之憾才能写第二本。
第三本
。自己最喜欢的故事是德布卡高中那个两个高中篮球学校互相比赛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新加坡，我记得是早上做完大联盟比赛，然后下午准备做好球带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是空档的时间，留在公司看了一下美国的世界体育中心。在看世界体育中心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怎么会有人把篮球像是保龄球一样滚到底线去，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画面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仔细的听，然后仔细的看那个故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在美国的高中篮球的比赛当中，有这么一个学校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慢慢的去搜寻，才搜寻到这个故事。当时我先把它记下来之后，我写在我个人部落格里面，我的字数并没有写太多，就大概提了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在这次写这本书的时候，特地把这个故事找出来，因为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很完整的呈现，因为在过去播比赛的时候，没有机会在直播的时候跟观众朋友分享这个故事，因为它也有点长度。那在这次写书的时候，我觉得从头到尾我真的看到了一个非常棒的总教练，然后带领了一支很棒的球队。你说在世仇对决当中，15、16岁的血气方刚的小男生，每个人到了这种对决的时候，就是想办法怎么样露脸，怎么样表现好，我能够把对方打多惨就打多惨，因为那是世仇对决嘛。可是在这种过程里面，居然总教练能够告诉主队的总教练，我们跑了这么远来你们的球场打球，来你学校打球，但今天贵校发生这么样不幸的一件事情，队长的妈妈在今天早上跟病魔缠斗了5年之后离开了人世，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比赛还是不要打好了，让大家都可以在情绪上面做个回复，然后我们改天再来打比赛。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大的胸襟了。他毕竟他从他的家里面来这个学校，可能也要1-2个小时的车程。但是主队总教练说：“啊，你们跑了这么远的一段路，我怎么可以让你们来了而不打呢？白跑一趟，我觉得我没办法做到。我们还是要打这场比赛。”然后这时候客队总教练就讲说：“那不然这样子好了，你跟你的选手好好的把自己的情绪做个整理，不管你们要多久，我们等你。”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胸襟，因为哪一个世仇对决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啊。但是光这两句话我已经感动了。然后在这个主队总教练又跟自己的球员相处了1-2个小时之后，这场比赛比原本预定要开打的时间，比如早上10点要打，已经延到下午2点了，照打不误。然后他的队长从医院把妈妈的后事处理完之后来到球场，他原本只是想要帮自己的队友加油。但是他来到球场之后看到场上的状况，他也很想下场比赛，因为他妈妈跟他讲说不要因为我的事情而影响到你的生活。他觉得他妈妈可能在天之灵会希望看到他在比赛当中还是像过去一样上场，尤其他又是队长。他自己请缨上阵，然后记录组裁判他们碍于规则，因为没有登录在正式名单里面，碍于规则告诉主队总教练说：“哎，对不起，你的选手如果要上场的话，对方要罚2次罚球，因为这是技术犯规。” 对方总教练又说：“哎，我们不要罚这两次罚球，因为我可以体会对方队长的这个心情。他想要上场比赛，我们完全接受。我不想要这两次罚球，可是裁判没办法，因为这是篮球规则嘛，所以还是要按规定执行这两次罚球。然后这个客队总教练找了球队当中罚球命中的最好的。你以为他把这两次罚球罚进吗？如果他把这两次罚球罚进，他干嘛说他不要这两次罚球呢？他只是告诉这个自己的球员说，你知道该怎么做。嗯，就球员受到，对对对，受到总教练他在前面这整种种的一些做法，球员自己也知道说，因为这个罚球的球员，他父亲也在他两岁的时候就过世，他很能够体会队方队长的心情。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他说：“换成我球队当中每一个队友，大家也都知道该怎么做。”他上到球场去了罚球线，他用保龄球的方式把篮球滚到底线，滚了两次。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你不觉得他就是一个人生气度然后运动家精神的一个展现吗？他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而已。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没有太多人知道。如果那天我没有在公司看世界体育中心的话，我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可能这事情就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被大家遗忘了，可能只剩下这两个学校记得。但我个人还喜欢最后当比赛结束之后，主队总教练 Womack 他隔天投书到对方客队总教练家乡的地方小报上面，说非常感谢对方总教练还有对方球员做了这么有运动家风度的一件事情，这个证明了这个球队他们不仅仅是有球技而且有风度。然后最后他还展现了美国人的幽默，他说：“哎，希望不要因为这次罚球两次没进而害得他的选手跑篮球场跑两圈。”你不觉得这很棒吗？我觉得整个故事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已经很完美了，但是后面这个画龙点睛的效果，我觉得更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其实我们在球场上面争输赢的时候，我们也仿佛实践了我们的人生态度，争一时也是争千秋。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最后这个把这个化解掉了，然后
对对对对，这两个球队以后还不会是世仇？会，但是在世仇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温馨感人的画面，我觉得很棒，超棒。
那这个故事就跟我们中华职棒最后这几天的那什么抓犯啊、送头啊，这种意义真的是完全是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好啦，那其实长蛇的书里面蛮多这种可能不为人知的故事啊，并不一定是大赛或是说什么赛事啊，一些小故事也是蛮多。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买来看一看的、啊。那顺便广告一下啦，我们那个 Reemu 上面哦，电子书上面也有在贩卖，也可以来我们这边买一下。
啊，那我可以再那个爆料一下。
好，可以可以。
今天在大树野球国戏上来爆料一下。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概多久，可能会有有声书上架，就是我自己念的。
用念
有声书、啊。
对，用有声书上架、
欸。
让大家可以在通勤的时候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30个 MVP 的故事的魅力。但可能不是全部、也许是中间精选的大概12到15篇的故事。
Okay,
对。
那再请那个长蛇多发明一些特殊的 slogan。
好、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但有声书那感觉上就跟 podcast
蛮类似的。
蛮接近的。
对，蛮类似的。
一样就是随选随听，然后随停，然后再 play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还不错不错，
很期待。
因为出版社觉得说，哎，长木你声音还可以嘛，啊，试试看有声书怎么样？哦，好好 好，可以试试看。
好，那就是这个就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谢谢谢谢谢谢。
好，刚刚我们讲到说唱的播就是的新书嘛，那就是也知道说唱的播有蛮多的兴趣跟工作经历，
斜杠啦，斜杠
斜杠很多很多很多。前阵子啊，就是也有看到，就是您上那个综艺节目，
是
全明星攻略嘛，对不对？
全明星攻略，
对。然后我也不禁想起我十几年前曾经上过奶哥的节目啊，
哎、
就是，
是有
是那种
打牌的，
不要这样，
打麻将的，
打麻将的，
讲博弈类的
啊，博弈类，博弈类，好好好。
那你那个全明星攻略是去问问题嘛？
对 对, 对，
回答问题嘛，然后就也知道说汤姆伯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兴趣跟知识，像一些。天文啊，音乐啊，单车啊，或者甚至家政类行也会。就所以说，那就是长荣是大概什么时候，然后去培养这么多方面的兴趣？
有关于天文部分，这要谢谢我爸爸。就是在小时候，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中视的气象主播，然后他的著作当中包括了。天文还有星星月亮这些著作，是我觉得是有点给小朋友看的。 我当时就央求我爸爸去把这书买回来，我就在家里面看，因为我觉得对月亮星星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兴趣，所以看了当时的那个著作以后，我才慢慢开始对星星月亮这东西产生兴趣。像现在手机里面 APP 里面有一个就是能够观星的一个 APP， 就在夜晚比如说我们到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可以直接对着天空然后来辨识星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 APP。至于其他比如说像家政啊，像单车，自行车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接触的，那家政的话是我在实践的时候主修的科系，所以就是这方面的兴趣就随着年纪而增加的。
那单车是也有机会跟曾公
三铁
了，太强了啦，太强！你知道他现在在226哎、
欸，哦，
多厉害啊，超强的，
2.26都骑不完
了。他太强，我真的很佩服他，他是我心中由衷佩服的一个人，
典范啊，
是一个，对对对，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大哥。他跟我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人生当中非常密不可分的。这样讲，如果曾公听到的话，拍谁啊？我吃你豆腐。
有那个在那个分享会上面，就是有
对 A 君
对，有非常明确的感受到，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在签书会之前才知道 Fox 鱼还这个消息嘛，
对，
然后在那时候，其实我原本已经准备好这首歌要送他了，但是他那天身体不舒服。那我那时候在签书会之前知道公司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也许这是。因为他的个性他不是一个很外放的一个个性，但是我跟他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两个人在天平两端。那我觉得诶，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他来到现场，我很希望能够当他的面把这段话告诉他，但那天他没有来，但我还是愿意把这段话跟所有到现场的书迷也好球迷也好分享，因为我真的很谢谢他，打从心里面非常谢谢他。
他人没到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影片啊，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应该都可以很蛮立即的就
传送到他手上，对对 对, 對，我相信对 A 君应该已经都收到了。
好，现在因为就是说也正好做生涯规划上有一个转折点嘛，
对对对，
那也有可能这我乱猜，就是说可能暂时会跳脱这个体育或者是甚至说这个工作领域，
嗯，
那正好就是说如果现在就是要跳脱这个领域的话，比较想从事哪一类的工作或哪个领域的这种产业，
嗯，
可以选择的话，
可以选择的话，我目前有两个选项。从大概我小学不是，我4岁的时候就演过第一部电影了，那时候因为爸爸在中央电影公司，4岁的时候就客串过童星，一直到后来其实我对演员这个工作一直都蛮向往的。
演员啊，
对，人在新加坡或者在台湾的时候也都当过一段时间演员，所以如果还有什么样的角色愿意让我再去尝试的话，其实我蛮愿意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一直对选手球员经济这件事情很有兴趣。
现在在台湾的职业运动里面这一块就是
稍微比较弱势一点，
对，一直大家关注说希望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是可以被重视或是能正向发展，但是好像还是就不是每个球员都会有经纪人的这种，
有可能是 base 还太小了，而且那种如果是小球员一个月7-8万块也请不起，
也有可能啊，就是除非你是大物，
嗯，
或者是对对对对，就是变成说经纪公司来找你之类的，
今年像王维忠于谦这样子，其他人就比较没办法齁。
对啊，其实我们已经其实不是那个草创时候了，其实球员去做经纪人的这些工作我觉得应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对，我觉得球员经纪这件事情也许对选手来讲，大家会觉得说不管是每个月月薪，因为我知道我所知道的球员经纪有些经纪公司他们对球员月薪是不会去动的，那不管是月薪或者是业外的收入，因为还有很多跟其他业之间合作
的
机会，对，我觉得选手可能也可以开始慢慢的改变一下他们的想法，因为你只要专心在场上把你的训练的成果展现出来就好，其他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你可以交给经纪公司或经纪人去处理。其实我觉得某一方面来说，对于选手本身来讲，其实他也免除掉一些伤脑筋的时间跟机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以经纪公司的角度或经纪人的角度来看，他收取的是一个服务费，那这个服务费其实你再用正向的方式去想，比如说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球员自己来上大叔野球节目，可能他拿到车马费是1750块，跟上电视节目一样，可是如果你从经纪公司的角度来谈，可能他的收入会增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经纪公司收取他的服务费，到最后到你的口袋其实还是比原先的1750块还来得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一定不好的吗？我倒觉得不一定。其实在 欧美他们的球员经纪制度其实是非常健全的。一个经纪人或经纪公司，他要处理球员大小事情真的非常多。最重要的就是让选手就专心在他可以发挥、应该发挥的地方去做他擅长的事情就好，其他事情让经纪公司来打理。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
无后顾之忧啦。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两个部分是我目前比较有兴趣的地方，但是这两部分其实也都需要有人愿意提供这个机会给我这个机会。
缘分啊，真的有时候真的是缘分、啊。
对对对对 对, 對、嗯。
然后我记得在签注的时候，就是有一位粉丝就是说去做味全龙的领队，
嗯，
新领队。其实我当下那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张主播不一定要做到领队这种，就是可能公关或者是发言人的那种角色，
我也很愿意。
对、啊，但我觉得如果有，比如说好像现在好星球团。他有一个像张主播这样子的形象的人来当公关，然后做一些形象的一些包装或是宣传，我觉得会蛮适合的。但是
有点类似 P League 找那个高景炎那种样子，
有点。但是现在来讲，就是说就领队或者是总经理会去兼这个角色，
嗯，
对。但我觉得如果说应该，我常常在想说，其实你看像一些政府单位啊，然后他就会有发言人，
嗯，
然后我就常讲说他们讲的其实都是一些蛮制式的一些话语跟词听这样。我话想说，这是有道理的。球团有这种角色的人，他也许在一些公关事件上面啊，我觉得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啊。
也不是只有球队啦，我觉得中华职棒的、
中华职棒
也发言人就是需要调整一下。
对对对，我就觉得，嗯，大家不晓得，包括两位主持人，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也许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活动的安排，不管他们在赛前的活动、演唱会，或是明星赛中间的乐团上来表演，很多东西其实他们花了很多人力去处理。我们会觉得说，哇，他们怎么这个舞台要这么多人，要四五个人、六七个人，甚至超过十个人。其实我觉得分层负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大家把自己扎把最小的，比如说我今天只要负责把书的封面做好就好了。其他我不用负责，那你会好好专心的把书的封面做好，你不用去担心啊，书的书腰啊、书的封底啊等等书的内容，你可以不用花太多心去想别的事。为什么别人好像我们觉得怎么会把东西做出来做这么好？为什么他们呈现出来的效果这么好？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一个人负责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或是两三个很小的地方，但串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活动，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呈现。我觉得这个是两位刚刚讲到，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日后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刚前面的访谈有提到，就是张主播的算是准前东家嘛。九月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是
我们呢、啊、就是球迷嘛，以我们的视角上就是会，当然就是觉得哇，这、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损失。我个人也是蛮好奇，就是说 FAST 的员工，甚至就是我们熟悉的主播们，这样子他们就是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转折点，那你现在在这个事情之后，对你的生涯规划或对你的人生规划有没有什么影响？
最大影响当然就是对于照顾自己的家人这个部分，我觉得出现了很强烈的急迫感，
算经济上的，
对，一定会
现实面，
对对对，因为还有爸妈的照顾，爸妈养育我们这么久，不能说哎我没工作那就让你们 对让你们自己试自己，爸妈也都已经退休了。第一个我觉得最直接的当然是经济上面的一个压力，再者刚刚您提到就有关于公司的其他同事，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来看，当然越年轻的同事他们越能够很快的找到其他的工作，我也觉得这样很棒，因为表示我们在电视媒体产业当中还有需要他们的地方，我觉得真的非常好，我也祝福我的同事们。对于我自己来讲，刚刚也跟听众朋友还有两位讲过了关于我自己未来我想要从事的工作，当然想要从事跟实际从事可能难免会有段差距，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还蛮能够随遇而安的，我还蛮愿意学习的。如果今天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从新开始学习，不管是球队发言人也好，或是在签书会上面有球迷朋友或者读者提出过的球队领队也好，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全新学习的机会。我希望能够好好的为不管是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或是为运动这个环境，不见得一定是棒球，也许篮球，也许是其他运动，能够做点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现在所想到的。
那也想在今天方的播就说，就是像对于台湾运动产业这个媒体的这个发展部分，FAST 这个事情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对
啊，那就是想说以你们媒体人的这个角度，就是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说运动媒体的这个未来，不管是说在台湾或是在亚洲地区这样子，
我的看法当然不局限在运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已经是蛮蓬勃发展的，虽然我们的可能这个 base 比较小一点，因为可能牵涉到就是整个人口的一个总数的问题，虽然 base 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用正向的发展去做这个操作这个媒体。我所谓正向发展就是我个人觉得啦，不要在500块看100台这种事情，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有线电视来讲并不是太好的一个发展状况。虽然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大家很习惯500块看100台或者甚至看半年送半年这种事情，但是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是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下去的理由之一，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收视户那边真正收到我们应该有的费用。当然我所讲的代表我自己，不代表本台或者是不代表这个节目的立场。我认为使用者付费是一个现在必须要去贯彻的理念。比如说像 MOD， 我选我自己想看的，我不管我今天是买的是新闻频道或是体育频道电影频道等等，或者是所有的频道我都买，就是相形之下你付出相对的费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未来媒体应该要走的方向。就像现在大家花钱看 Netflix， 现在大家花钱用 Spotify 一样，就为什么你会用 Netflix 用 Spotify， 因为你觉得他的节目精彩。他的节目为什么精彩？因为他有资金，他有预算去做这些东西。当你付费之后你就有话语权了。我当然不是讲说花钱是老大花钱是大爷，不是这样子，但是当频道没有办法收到钱的时候，你要他从没有到有，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去生出一个很有质感的东西来，我觉得有点缘木求鱼了。我觉得有点缘木求鱼。就如果说集合大家的力量，每个人都花一点钱，然后让这个频道或是让你喜欢的东西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制造出生产出你喜欢的内容的话，不是一个你我大家都很乐见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会对未来的媒体有这样的想法。
我这个也稍微酸一下好了。
好，谢谢。
我们会花钱去买那个 MLB TV 啊，
对，
啊也有花钱买那个 Netflix 嘛。那后来我们也有花钱买 CPBL TV，
也有花过
啊。但是相较起来 ，CPBL TV 不管是界面呢、啊哦，还是它的功能，
哦，需要改进，
真的是
需要改进，
真的是讲难听点就是烂，跟
有点
跟
有点阳春。
跟那个500块100台那个效果一模一样。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转播中华职棒上面很需要改进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机位太少了。为什么我们的机位太少？这个我可能要帮中华职棒讲点话，因为我们的球场设计就是比较旧式嘛。新式的
比赛为主啦，不是转播为主。
对对对，新式的棒球场，比如说像美国、日本他们的为了职业运动产生的棒球场，他在设计的时候已经把机位这个问题考虑进去了，那我们还没有。但没有是不是代表我们一定做不到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怎么样让观众，这个是一个看球体验，我刚刚讲到看球体验，怎么样让电视机前面观众跟现场的观众有更好的看球体验，你才会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场。我觉得这次的总冠军赛我们看到这么多人买票，听说这是我听说来的前五站的票基本上已经
杀光，
对对，已经买不到。中华职棒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应该是感觉到非常欣喜很高兴，但是高兴之余你要想到未来我怎么样让更多的观众在平常也可以进场，不仅仅是总冠军赛进场。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也许我有点唱高调，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有更多的观众愿意进场的话，代表我们这个联盟是可以继续可长可久走下去的。
我觉得像联盟就是他们还是在思考这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像那个上下半季制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是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的确是可以吸引球迷关注或甚至吸引球迷进场的一个方法之一啦。
嗯，
对啊，那但是我觉得这是赛务方面嘛，
嗯，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在比如说在设备啊、硬体啊、软体上面的部分，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地方可以再
改进
的。
对对对，而且你改进了，观众一定感受得到，
是啊，是啊，
一定感受得到，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因为你说如果是比赛方面做改进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感受到，但是如果你让他眼睛耳朵或甚至触觉所接触到的地方改善的话、哦、那个反应是直接的，
是直接的。
我完全从一个杯架的事情我就很有感了、杯架有些球场就没有、
啊、
你去你一开始去那个球场有杯架、你会觉得、欸、很正常、欸、可是当你去到一个没有杯架球场你就觉得、在这坑呆、
欸、对对对对坑头卡
对对对对对对
对尴尬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
拿的也不是，然后放了然后也不是这样。
对对对，我完全同意，就是这就是一个整体看球体验的感觉嘛，对不对？
对，而且很多球迷不管说年轻或者是资深，比如说他今天去看球赛，然后看完之后他 他不一定会是想说，哎，今天这个球赛怎么样？但是他有可能会说，哎，我今天去球场，哇，球场什么什么好好玩。我觉得这个真的希望说，在未来啦，在台湾的职业运动可以再看得到的。
我再发散一下，我怕我没讲，我会忘记了。有一次我们不是去中外野看球嘛，去桃园的中外野看球。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儿子就在那边讲说，哎，那台车是什么？就是斯柯达的。
啊，斯柯达的。
对。然后儿子就说，哎，那想带他去看一下，那就我就真的带他去看一下。然后说他就说他想坐，我说那个不是坐的啊。那你有没有想到出发点怎么赚钱？你可以放类似摩天轮的感觉啊，你就放那边嘛，然后就每个人进来坐一下，给收着10块、50块，这样也是一个赚钱的方法。
嗯，
对啊，
就是充分利用你的设备。
你看嘛，既然有人有兴趣了嘛，那这就是一个卖点。
对对对，也许有兴趣的不仅仅是你的儿子，也许还有很多人的小朋友都有兴趣。对对对。
好，那我们最后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回归到我们这个 podcast 节目啦。
是，
张德波也提到说，就是这个算是你接触 podcast 的算是头几招啦、哦、
初体验、
欸、有啦，那个之前你上那个
Hito
大联盟，有要帮他们打频道了。Hito 大联盟
，Hito Hito， 对对，
就我们自己人，我们就是大家都互相推广啦。
Carry
对啊对啊。就是想请张德波，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 podcast 这个部分，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好，真的是很荣幸可以邀请你来、哎、
谢谢
来聊，
太感谢太感谢。
其实也是真的很想要问问张德波说，对于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我们算是推广棒球啦，
对，
因为这个不是我讲哦，这是曾公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才惊觉到，哎，原来我们做这事情不只是兴趣而已啦，还有这样的功能。想请问张德波，就对我们 podcast 或针对我们节目有没有什么运动的节目的建议？这样
不敢当，因为就 podcast 来说，我真的只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上大树野球543或者是 Hito 大联盟节目。我觉得对我来讲，能够有机会上这个节目，是一种肯定。如果说我在运动的领域上面或者转播领域上面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我不敢当，但是能够有机会因为这样的因缘然后来上各位节目的话，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唯一可以建议的就是，我希望我们的 podcast 不管是你的节目或者其他各式各样的体育型的节目，我都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茁壮，因为随选随听这个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就在我有空的时候，我今天有一些零碎的时间的时候，能够听听各位的高见，能够听听在节目当中的访谈，让我可能在不管是跟我相同的意见或是不同的意见当中，我能够汲取到更多不同的一些面向的看法的时候，我觉得这是 Podcast 可以给大家最大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也希望各式各样的 Podcast 节目能够继续的成长茁壮下去。
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长蛇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了。
谢谢谢谢。
我本身是有 K 完你的新书了啦。
谢谢谢谢。
那书里除了很多那种英雄式的然后超人式的事迹之外啊，其实书里其实还有一些是属于那种友谊性质的齁。肝胆相照啊，英雄惜英雄的一些感人情节啊，像我本身就对那个一个纽西兰女子长跑选手嘛 ，Nikki Hamblin，
啊，对，
跟那个美国女子长跑选手嘛，
对对对
，AB D'Agostino，
那
他们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就因为受伤嘛，然后就没办法再跑下去，那因为互相鼓舞嘛，那就撑到终点的这个感人的镜头。哦、真的蛮感人的，去 YouTube 去看那个画面，真的是
超棒，
眼泪真的都快流下来了，
超棒，
對對對，而且搭配他背景的音乐，真的是、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英国一级方程式赛车、啊、1960几年的事情，
对对对 对，
那个车手 David Purley 嘛，對對對，那不顾名次的甚至不顾性命的、哦、在跑道上想要去急救他的那个 Roger Williamson 嘛，
对 对，
这种惊险画面、欸、真的看的也是心头揪了好几下，就在那边，我去在那边一直吐吐，救不起来，一直要翻车翻不起来。
对，
我看的真的是，我、哦、真的现在想起来又快哭了。
因为对，我插个话，你会不会觉得哈，男人哈，男生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突然会变得感性起来，感性起来，真的真的。所以李宗盛写《山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很感性的一面，非常棒，非常棒。
长蛇要不要哼个两句？
这个歌太经典，这个歌太经典。
Okay, okay.哦，那我想说，长蛇会把这些故事收录在自己的书里面，然后本身一定也是很有热忱，然后那很有使命的，想要帮助我们这种不同的，不管是同业或是异业啦，或者是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啦。那我们最后就再次感谢我们长蛇长主播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啦，
谢谢，
谢
谢
各位
听众，谢谢，
谢
谢两位主持人，拜
拜，
谢谢大家收听大叔野球543，也欢迎大家上 FB 搜寻大叔野球543，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台湾野球，也希望大家上 Apple Podcast 专区给我们5颗星留言，让大家一起来拉赛，一起嘴炮，大家下次再见，拜拜。